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专门频道，欢迎大家踊跃订阅。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林正义教授再次来我们的节目，同我们谈一下美国最近为了反制中共架构西太平洋小多边的安全网络方面的重大进展。林老师你好。
大家好。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林老师，这个日本首相安田文雄最近去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嘛啊，那么拜登总统和安田文雄首相发表联合声明，他们对于这个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者胁迫改变东海和南海的现状的企图啊，做了强烈的声明，特别是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这个钓鱼台。日本叫尖阁诸岛的这个范围，而且两个领导人都特别批评中国在南海所采取的危险和升级性的举动，并且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这一次大家都说这个美日双方的协议是美日安保条约1950年代签署以来最大幅度的升级，双方实际上除了联合声明以外还签署了很多协议，然后安田文雄首相也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做了演讲，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啊。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认为这一次美日安保条约受到了很大的提升？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岸田虽然在日本的国内他的民调是比较低，不过他这次到美国去访问，尤其能够在安倍在2015年之后再一次的日本的首相在美国的国会来演讲，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岸田他本身他过去在纽约读过中学，
对，
所以他在很多跟美国的国会议员还有日本的朋友在交谈的时候，这个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
是，他英文也讲得很不错。
是讲，我还记得就是上一次安倍他特别要用英文演讲，他自己讲他整个晚上他一直都在准备这个对美国国会议员的这个演讲。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从安倍以来有菅义伟，然后再来就是岸田，他们对于日本在协助美国在整个全球安全的角色，这个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
是，
日本的国防预算就在安倍他开始，他从2012年年底2013就开始翻转，然后一直持续到未来的这两三年都一直会开始让日本的国防预算会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岸田他在美国的国会就特别提到就是说日本可以扮演协助美国在整个全球安全的这个角色。
是，
也就是说假如美国有需要协助的话日本可以扮演这种可靠的全球伙伴的这个角色。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就的确是有它的突破点。另外的话就是刚刚王博士你也提到有非常多的议题他们的合作，包括最重要的就是有关于美军在日本的这个作战指挥的这个程序，这个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在过去的话主要还是要透过夏威夷的这个印太司令部，
对，
但是就日本来讲他如何跟美国能够在整个因应日本或者是亚太周边的这种的紧急非常直接的这个联系，他主要还是要透过在日本跟美军，所以跟美军的作战指挥部这个以后的话他会提升包括这个美军在日本他的指挥官会从三星然后到四星的这个这个层级，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及时的，不需要再透过这个印太司令部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也包括了要把一个日本籍的 送到太空去，这个 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安排，然后也包括要在日本的大学里面要做一些很多很多的研究，这个包括筑波大学，包括语言各方面，然后也有特别提到的，这是有关于这个澳英美，这个澳洲、英国跟美国，除了这个第一个支柱，就是说来协助澳洲来生产这个核动力的这个潜舰之外，它还有一个第二支柱。这个第二支柱的话，最主要就是在人工智慧，然后云端的运算，然后美国跟日本要特别要借重日本的这个角色，所以有很多人在提到日本会不会变成这个澳英美三边联盟之外的另外一个新的一个角色，所以从这些的发展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届的突破。
石板先生，这一次安田文雄去美国做正式的国事访问，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热烈的欢迎，但是在日本国内是不是也受到了很多的好评？然后安田文雄在美国国会也和拜登总统的联合声明都宣布日本要跟美国的战略合作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日本媒体或者日本社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首先日本社会啊，它是分两个，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所谓的进步派了，进步势力了。那么保守派就是以自民党为首的，他们从就是日本二战之后到现在已经将近80年了，一直希望日本能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对，
正常国家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军队，我们有自己的外交资源，有经济，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国际社会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但是说这个呢，因为日本有和平宪法，因为日本有日美安保条约，一直达不到实现啊。所以这些人一直想突破，就是自民党这些人。当然说推动的最努力的是安倍晋三啊，安倍晋三、菅义伟和岸田文雄基本上是一直持续这条路线啊。但日本同时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左派进步势力啊，这些人是坚决维护日本宪法的，这个和平宪法的，希望日本能够今后继续能够做一个所谓一个专守防卫的一个和平国家，不参与国际纷争事务。这两种声音是不同的。我像比如说我在日本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左派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大的，要求修改宪法变成正常国家的人是少数。但是说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还有中国最近一连串的这个在对外的咄咄逼人的状况，使日本舆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现在岸田文雄他这次出去他是有民意支持的，所以说他这次比如说做了很多的突破，我觉得他讲到他跟这个日美非三方面，他其实有三个地方嘛，一个是日本的这个尖阁诸岛，也就是台湾说的钓鱼台的防卫是日美共同防卫，这是写在三国上的一个共同声明进去，然后南海，然后还有台海嘛，这个都积极干预。这个如果说是倒退10年，日本的舆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说我觉得岸田文雄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突破。其实有一个细节了，他到美国去国会去演讲，他说我很喜欢美国，日本人都很喜欢美国，然后同时他又说我是广岛出身。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是广岛是被美国丢原子弹的地方嘛。在广岛的人对美国其实都有一种情绪，那么美国对广岛其实也是蛮尴尬的嘛。但是说他能够说我是广岛人，但我很喜欢美国，这样的话等于说揭开个这个心结了。这个我想如果再倒退5年10年的话，可能日本的舆论一定会大吵特吵。所以说现在这一次日本的表现的话，其实就是日本过去只是关心自己的事情，就别的国家会不会打我们，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在一起，他开始干预国际事务了。那么其实从去年呢，就是说美国日本把韩国叫过去在大本营开个会嘛，这次美国日本把菲律宾叫过来，这个等于说老大老二把这个老三老四叫过来，然后去让他们结盟嘛。对中国来说，韩国的上一任是文在寅亲中的，菲律宾上一任是杜特地也是亲中的，一个个自己的小弟被挖走的感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有人对这个岸田 首相访问美国回来之后呢，有人说一评语就叫日本重新拿起了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表现。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也是中国逼的嘛，这是中国的压迫使日本的舆论发生了改变，使日本的政治决策发生了改变。
对，我也注意到这一次日本首相在美国国会所表示的在全球范围内紧跟美国的一个 partnership， 一个伙伴的联盟关系啊，甚至我感觉好像是一个英国第二嘛。以前我们理解全世界美国在哪里都是英国站在旁边紧紧跟着美国嘛，那现在日本说我也来，我也要紧紧跟着你美国，然后发挥一个全球影响力啊。那特别是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要把它的国防预算突破 GDP 的2%嘛，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前他们还在国内争论要不要突破1%啊，现在已经要突破2%了，这个变化也确实是非常大的。
是
啊，那然后刚才你提到的特别是在驻日美军的指挥升级到四星上将，然后等于是驻日的美军跟日本自卫队有一个联合指挥的这样一种架构的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嘛啊。所以整体来说我想这个大家注意到这个美日关系在安保方面，在战略合作方面的突破。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安保方面在战略合作方面的突破确实是几年前大家可能都意想不到会达到这种程度啊。
的确，就是说就岸田来讲我觉得他比这个安倍又更进一步，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他在前一两年，就是说未来5年、要把日本用在这个防卫上面的预算要把它翻倍然后另外的话他在美国的国会他也是非常直截了当就是表示中国的这个角色。
对，
过去的话都是比较隐晦的，不太愿意提到第三个国家。
对，
不过他在美国他一再的表示真正对于这个地区对日本安全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是，
那这个的话就在相当一个程度的话也反映的在日本国会里面，尤其是自民党里面他们就是认为就是除了北韩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是只有在东海也不是只有在台海也包括在南海然后这个的话都造成了一个美国跟日本必须要去因应的一个负担所以对岸田文雄来讲他扮演的这种的角色，尽管就是包括今年非常有可能这个日本的国会要选举也有可能就是岸田 会下台但是说这个方向大致上不会太大的改变因为真正会支持这种预算提升的，这已经不是只有少数个别的党派而且是有相当高的一个共识唯一没有共识的部分就是说如何去让这种防卫的预算要筹措的时候要透过到底是要公债或者是 要增加税收这个的话 有不同的意见
对，是 我有注意到日本的最近的连续几个民调都是日本的民众对中国的讨厌程度达到80%+啊，这是非常高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民调。所以某种意义上安倍公开的指责中国是对整个地区和平的最大威胁，或者是对美日安保条约最大的挑战，也是反映了日本国内的民意的一种看法嘛啊。
是， 最近就是读卖新闻在四月八号前几天哈、他的确是有一个这个民调、大概就是说对于这个日本周边的安全威胁的比例哈、当然就中国大陆是非常排在前面哈、当然在中国之外包括北韩包括俄罗斯、都一起来评比哈、我记得四月八号公布的这个读卖新闻的民调里面，到是有65%的日本的民众、他们认为就是说非常有可能中国会来攻打台湾、这个是一个系列性，不是只有单独一次啊、我记得在去年他也做过，在2022年，应该是2022年的12月、在2023年年初他所公布的，在那个时候有61%日本的民众自认为中国大陆会来攻击台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在相当一个程度对于日本跟台湾之间的这种的安全的这种连带的关系，尤其是日本的西南诸岛，西南诸岛就是包括了这个冲绳、然后石垣岛，然后与那国岛，然后最右边宫古岛，这些的岛屿、他们在整个日本的防卫，这个日本的防卫包括他们所认知的包括冲绳包括钓鱼台，当然也包括 跟台湾有关的、都一直都是日本在增加这个防卫部署，不管是雷达不管是飞弹的部署、都一一的这就是加强，然后这个也是 跟美军的看法 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就是说、要在这些西南诸岛要有比较多的比如说弹药这些的储存、那甚至说这个西南诸岛在扮演一旦台湾有事、然后被认为就是日本有事、那会被认为就是日本跟美国的这种的安保条约美日有事、所以就事先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对美国跟日本来讲，他们认为说有很多很多的准备的话、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不一定就是说要、等到最后可能最可能 出现的时候、再做这个准备、他们认为这样 就来不及、所以假如你有99%的准备、那你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大概有99%可能的成功的几率、所以在最近、包括、这些西南诸岛他们也有在考虑、比较具体的一些模拟的方案、比如说如何去撤侨、因为日本在台湾的侨民大概有5万名左右、那这个撤侨、涉及到非常具体的、撤离到这个西南诸岛只不过 是第一步、然后再来的话再从这个西南诸岛再把它移往这个九州、不是只有日本侨民的撤侨，他们也正在考虑包括台湾有事会不会有台湾的难民、所以这些的话当然就对我们来讲是比较不太愿意去提到的一些的想定、不过有准备、有想到、这个的话就不会有太大、这个意外，然后不知道如何去因应、
是林老师，最近这个另外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美国在、架构西太平洋安全网络的一个小多边体制，或者我们叫微边体制，也取代了一个重大的进展，特别是、拜登安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接着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三方首脑峰会、那在这个峰会上有公布了一系列的、加强安全和经济关系的协议、这一次三方峰会说老实话也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开峰会、这种小多边的这样一种合作关系，第二是这个峰会的内容、成果也是史无前例的，
是、这的确就是拜登、拜登他在外交上面、我觉得他有一些的成绩、 只不过拜登他可能在外交上面受到很多美国之外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他一上台包括奥汉的撤退的这种的印象，当然也包括在2022年2月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然后再看到去年10月包括这个哈马斯来几乎是恐怖攻击攻击以色列，然后在前几天包括伊朗对着以色列所发射的这些的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所以对拜登总统来讲，他在短短的任期里面3年左右3年多面临到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这些的挑战，然后这些的挑战对拜登来讲稍微把他的外交的成绩稍微掩盖过去，实际上拜登的外交的成绩我觉得跟川普就任4年来相比，他的确在短的时间里面让美国的国际地位是有在提升，包括整个欧洲的国家，不管是欧盟还是北约，在乌克兰战争之后跟美国是站在一起，当然也包括芬兰跟瑞典加入了北约，这个几十年都 不加入的然后当然也包括在去年去年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营的协定，这个是美国日本跟韩国然后这个也是史无前例，
对，这也
是美日韩三边的
在一起，
然后在这一次我们就可以看得到4月11号这个是美国日本跟菲律宾他们的高峰会，这个的话也是史无前例不仅仅是美日菲，甚至包括美国跟菲律宾他在今年在4月11号他开始也有3+3我们过去知道有一个2+2就是外交部长加国防部长，
对，
就2+2两国之间加起来当然是4嘛，
对，
这次的话还包括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也加入的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加入的这种协商菲律宾大概就是说从小马可斯他上台之后采取了一个完全跟过去杜特地不同的这种对外的政策然后对南海也采取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让中国更加的暴露出来中国在黄岩岛在仁爱暗杀他每次去驱离用雷射去照射然后用这些的海警海上的民兵要去拦截菲律宾的补给船甚至喷水柱所以甚至还有包括相撞这些的话都变成一个世界头版的头条也变成一个在菲律宾的一个政策，就是说菲律宾虽然小但是只要发生这些的事件就有更多的国家他们出来指责中国大陆在南海不管是仁爱暗杀，不管在黄岩岛对菲律宾的霸凌然后也让更多的国家他们公开的表示他们愿意比如说海警来跟菲律宾来合作然后美国日本菲律宾还有澳洲甚至包括印度他们都在考虑就是说如何在整个南海地区让菲律宾在他的专属经济区里面他的这种的正常的补给能够继续的去运作在这次我觉得美国他还协助菲律宾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吕宋岛在吕宋岛会有一个吕宋岛的经济走廊，
对，
这个经济走廊的话是一个整个全球经济的部署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在去年包括去年9月当拜登到新德里去开会到印度他特别说他要支持一个印度到中东然后再从中东连到欧洲的这种的经济走廊然后这些的经济走廊都是在因应中国的一带一路的一种的反制的措施那到目前为止这两个经济走廊算是整个印太战略里面非常重要而且是结合的美国跟这些 27个欧盟的国家，他们有一个叫做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的倡议，他们要筹组大概6000亿美金，然后这6000亿美金的话，不仅仅在印度跟现在的菲律宾，他们最早的一个是在包括非洲的南部，应该是中南部，包括安哥拉、桑比亚，他们也是有一个铁路，连接这个印度洋 跟南大西洋，的这种的基础的设施，这些都是表示美国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它不是只有一个空话，包括印太经济架构，大家都知道印太经济架构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供应链的协议，这些东南亚的国家有点抱怨，就是说美国并没有太多在双边的不管是贸易的出口能够给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加入这个印太经济架构有哪些的协助，不过看到菲律宾实际的例子，因为它有包括港口也包括铁路一些的基础的设施，这个对菲律宾来讲是在中国在整个一带一路，实际上菲律宾也有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
是
不过因为中非双边的关系，所以菲律宾有在考虑，考虑就是说有些的部分，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不是要做一些的调整。
对，林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从冷战1950年代初啊，美国实际上在西太平洋建立了一个安全网，这个安全网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一个双边的同盟关系，包括美日、美韩、美菲、美澳，当时还有美台啊，有双边的这个同盟条约啊。但是现在来看，拜登政府推广的是一个以美日为核心的微边安全合作，或者叫小多边安全合作。然后不光我们前几年有4国对话，这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啊，那现在又有了这个美日韩，然后有美日菲啊，然后再加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小多边的安全合作，这种机制会使得美国在对中国的战略对抗或者竞争中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吗？
在过去的确是这样子。假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轮轴，好了，一个轮胎的轮轴，美国就在中心，然后它有好几个跟个别的国家，这些跟个别的国家是还是美国为主，然后还有跟基本上是双边的，比如说过去韩国跟日本，或者是菲律宾跟日本，或者是澳洲跟日本、澳洲跟菲律宾这种美国的盟邦，没有美国存在的时候，他们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安全合作的这个安排，但是现在很显然它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即使是没有美国存在，他们也有可能在有关于台海的议题上面，他们表达他们的这种联合的声明，这种联合声明的话不是只有美国在才会有这种联合声明，所以就可以看得到菲律宾跟日本的这种安保的合作，
对，
相互准入的这种协定的协商，也可以看得到包括澳洲，包括印度，包括英国跟菲律宾，这种的话是还是在双边，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小多边，小多边比如说是三个国家，美国、日本、韩国，在去年大卫营的这种的精神跟他的协定，还有说面临到这个地区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保证事先要有一个响定，要加以协商，然后在这次美国、日本跟菲律宾，这也是一个三边的，那我们再看整个南太平洋，刚刚所提到澳洲、英国 跟美国，那这种 AUKUS 这种的安排，这些都是让中国大陆去面临到是一个无形的障碍网，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觉得是不是美国要把中国整个局限在这个第一岛链之内？我们知道这个第一岛链就是从日本，然后冲绳到台湾到菲律宾。虽然最近这几年，包括中国的航空母舰，尤其是这个山东号，去年竟然有三次到台湾的东部的海域去。所以如何让美国不要把欧洲的力量、把北约的力量拉到这个印太地区来？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包括德国，他们的这种的军舰在这地区逐渐增加，这种次数，这个也是中国他所顾虑的部分，所以对中国大陆，他这次针对不管是美日菲或美日的这种联合的声明，他们大概就是说，你菲律宾跟日本啊，你们要付出非常严重的代价，你们是变成一个美国的这个马前卒，这种是一个战略的误判。不过，我们假如看到包括英文的《中国日报》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跟《人民日报》一样，它连续有两篇的这些的社论，都在提到这个美日跟美日菲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协议的发展。
对，是，石板先生，我们在提到日本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啊。那日本积极参与跟美国的一个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联盟，会使得印太地区原来在所谓美中对抗中间保持中立的国家，逐步从往这种亲美日的方向移动吗？等于是原来美中对峙，有很多这个印太国家是想要中立，他们不敢倒向美国，但是加上日本了以后，可以使得那些本来中立的国家变得对美国更放心，或者是更愿意亲近美日同盟吗？
不，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主要是这个地区的战略的这个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嘛。我们常想举一个例子，就是1996年的所谓的第三次台海危机，那个时候中国就是李登辉选举嘛，然后中国发了飞弹演习，那么美国的太平第七舰队进入这个台，超过越过台湾海峡，中国就马上停止了演习，就是有这么一个交锋啊。当时中国的国力是美国的1/8而已，就是 GDP 的总生产，然后呢中国的军事预算应该是美国的1/20了，那么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怎么说呢，美国拿一只手就可以把中国搞定了嘛，所以中国作为这个秩序破坏者，他没有太大的挑战能力，所以日本那个时候可以很放心的等在这里。那么去年的佩洛西来这个台湾之后，中国进行了军演，那个时候双方的军力是基本上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是美国的1/4了，75%了。
对，
那么军事预算大概那个时候就是汇率有变化，就大概是2.5倍到2.8倍，就是美国还是中国两三倍，但是说中国已经起来了嘛。那这种状况之上，光凭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的话，已经镇不住中国了。
是。
那么想到几年之后，可能中国会更加庞大。那么光凭美国的力量的话，没办法震慑，只能把日本各国的日本、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包括东南亚的国家拉在一起，然后能继续保持这个战略、这个军事上的优势。我觉得这是一个日本不得不出来的时候了，因为日本它并不是日本有什么军事野心，他想改变现状。日本、美国包括台湾都希望维持现状嘛，而是中国在咄咄逼人，中国在打算改变现状。那么我想，包括越南啊、菲律宾这些国家，包括韩国也都不希望改变现状嘛。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能大家联起手来帮助美国，然后凝聚在一起的话，继续能够在军事上保持，就是震慑中国，不让中国轻易妄动。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道理，是大家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所以说就出现这个结果。
是林老师，这个 美国是世界上 GDP 第一大国家，那中国第二，日本第三嘛。现在老大跟老三合在一起对抗老二嘛。那这样的话，使得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战略平衡发生了一些倾斜嘛。那特别是现在我们讲到的美国、日本、菲律宾三方的防卫合作，会对中国在东海、南海，特别是南海的活动产生比较强大的威慑效果吗？
一定会有啊、哦。那中国就是说，在其他国家都没有注意的时候，他一定会积极的啊、哦。就是比如说，在2013年到2015年，在这个整个南沙建立这个人工岛礁啊、那个时候是奥巴马总统，他没有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阻止的措施啊、我觉得这个。奥巴马总统虽然他得过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我觉得他在整个南海跟东海，他是要付出一些的被批评的这种的代价。
是，
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包括奥巴马他任内他的国防预算，美国国防预算自动减缩，每一年都减少。他对于这个美日安保条约会不会适用到钓鱼台？他都一直没有非常明确的表态，由他的这个口中做出来的时候是2014年、虽然在那个之前、包括国务卿啊、希拉蕊啊，他们都有提到，不过对奥巴马总统，他不愿意去挑战中国在东海跟南海啊、但是从川普、从拜登，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不仅仅是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的行动，然后也包括过去这几年，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因为菲律宾有一个新的总统小马克斯，然后再加上拜登总统，所以他们在整个南海的周边，在菲律宾海，有非常多的这些军事的部署，比如说在吕宋岛的北边，比较靠近巴士海峡，有三个美国的这种的基地啊，这种的海军跟空军的基地，我觉得这个都有助于美国在因应整个南海跟台海有事的时候一些的这些的准备。所以对北京来讲，他们也是有担忧啊，他们担忧说这种美日辉啊会不会把这个台海跟南海的联动，然后让整个中国的这种的因应的时候会更加的这种复杂。
对，确实是。你刚才有提到了这个美国对于菲律宾南海的政策，实际上我记得是在蓬佩奥国务卿川普时候首次公开说美国菲律宾的安保条约适用于菲律宾在跟中国在南海的冲突啊。那这个如果中国在南海攻击菲律宾的公务船或者飞机啊，会触发美菲的军事同盟条约啊。那后来拜登政府也都继续强调了这一点啊，并且现在是等于把日本也拉进来了啊。然后这个同时也是在川普政府开始拜登政府又维持了，就是要求中国遵守这个南海仲裁的结果啊，那认为这个南海仲裁是国际法，中国应该遵守。那这两点实际上对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的冲突啊，美国是比较明确的站到了菲律宾这一边吗？
是，的确就是不管是在南海或东海，这些都是有争议的岛礁。过去美国的这种的立场，他怎么来看到有争议的领土？就像他怎么看待金门跟马祖？他们在双边的共同防御条约里面都不愿意去非常明确的去提到这些有争议的岛礁，的确就是说，包括蓬佩奥，我觉得蓬佩奥他在整个南海，美国在整个南海，他也建立了一个基础，包括2019年， 那三页四页对着杜特地，嗯，哦，啊，特别提到就是说，假如菲律宾管辖的这些南海的岛礁受到攻击的时候，嗯，这个会适用，嗯，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自1951年，
哦，
然后他也特别提到的，把奥巴马过去南海的政策，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是。
奥巴马他对2016年7月12号的这个南海的仲裁，嗯，他的立场是我知道，我了解，我读到了这个海牙，嗯，这个南海仲裁的这个结果，九段线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啊，他只有这样子，嗯，他知道了，嗯，但是 Pompeo 在他的任内里面，嗯，开始每一年在7月12号。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嗯，拜登还是在七月的时候，嗯，一定会发表声明，嗯，就是说，美国是要去遵守这个2016年7月的这个国际海洋，这个判断，嗯，啊，这个九段线不符合，海洋法，啊，不符合国际法，嗯，所以，对这个来讲，这个 Pompeo 是有他的这种的功劳，哦，嗯，因为我们知道，我知道跟我去反对中国的，做的某些的事情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对美国来讲，嗯，他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哦，就是说，中国跟菲律宾这种海上，嗯，这个海上这种，海警的，嗯，这种的碰撞，嗯，这种碰撞的话会不会构成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嗯，这个是有 很多解释的空间，嗯，那这种解释的空间就是特别提到的，比如说，是不是一定要有公务船，嗯，或菲律宾的军人，嗯，他们牺牲的生命，嗯，哦，他们在这种的攻击里面，有损伤，哦，嗯，有伤亡，嗯，这个的话当然就自动，会提到，嗯，然后会不会说把仁爱暗杀、仁爱礁，嗯，只要就是中国要去对仁爱暗礁上面搁浅的这个菲律宾的坦克登陆舰，这个坦克登陆舰实际上是美国就提供给菲律宾，嗯，然后在1999年就是在这个仁爱暗杀的上面，嗯，假如去攻击这仁爱暗杀的坦克登陆舰，嗯，虽然它是一个破旧的，嗯，但是上面他还是有10多名的，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
对，
而且他并没有除役，嗯，所以他是一个现役的，嗯，虽然他是外壳里面都破旧的，嗯，所以如何去解释诠释这么时间点，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必须要去适用，这个是对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未来不确定的一个因素，嗯，
在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首脑会议之前，这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四国在南海举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海上军事演习，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是四国部队啊。那么这一次的军事演习，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参加，
美国跟菲律宾在每一年的四月左右，哦，都有肩并肩的，嗯，这个是代号啊，嗯，哦，这个肩并肩的军事演习一定会有，包括日本，包括澳洲，然后他们去参与，哦，嗯，在去年的11月开始，澳洲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嗯，哦，这个调整就是说，澳洲跟菲律宾，然后在这种南海，嗯，还有巴士海峡，嗯，这种的海空的巡航，嗯，所以菲律宾不是只有跟美国，嗯，他也跟澳洲，嗯，在去年的11月开始，嗯，哦，海警部队那更不用讲，哦，即将要举行的这个肩并肩的，嗯，的演习，包括日本，嗯，跟澳洲，嗯，会派观察员，嗯，然后在明年开始日本会更加的提升，几乎就是变成三方的，哦，所以从这个发展来看，哦，澳洲它对于它的北边，嗯，整个中国的 不仅仅只有在台海跟南海，甚至也包括在这个密克罗尼西亚这个岛群啊、那这些美拉尼西亚这个靠近菲律宾靠近菲律宾或靠近尤其是澳洲的北边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对澳洲的安全。有关于中国在这个地区在南太地区不管是所罗门群岛这些包括治安或安全协议都引起的澳洲非常大的这种的紧张。所以就从这边来扩大一直扩大到南海东南亚这个都是澳洲一个他的责任的范围区里面。所以就澳洲他跟日本这种包括这种军事准入啊还有包括跟菲律宾这种海警的合作基本上是把它串联起来。美日澳这个是传统的然后菲律宾再加进来当然这些都是美国的双边的盟邦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只有美国在照顾菲律宾来关切菲律宾的安全包括日本包括澳洲除了口头上面还有非常实际的这些的援助。
对对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很快讲一句然后我们来讨论台湾的情况。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 AUKUS, 这个澳洲英国美国的三边关系这里面日本可能加入的所谓第二支柱。另外有一个国家说也有兴趣就是加拿大。这个加拿大好像对于这个南海或者说是对于整个西太平洋的安全问题为什么也有兴趣参与
其实加拿大应该是最早对南海有实际协助的我们知道在印尼他主办的一个有关于南海潜在冲突的这个研讨会到从1990年就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年都有已经30多年了他在1990年代加拿大的外交部他有个叫 CEDA 就是国际援助开发的一个署他真正是每一年赞助雅加达来召开这个南海的会议中国跟台湾也有参加这个南海的会议所以对加拿大来讲他对南海有兴趣实际上加拿大跟美国一样只不过后来加拿大基本上是降低了他对整个亚太地区的这种的关注不管是他的财源包括他的援助包括他的防卫的预算 都有降低所以对加拿大来讲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我们看到他每次都是跟美国的军舰来经过台湾海峡这个也是在最近这两年才开始他认为就是说他对这个地区的关注必须要重新去把它了解而且要增加我们看加拿大最近他们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在加拿大是不是有干预这个选举包括中国在加拿大里面有没有很多瑞士力的运作所以对加拿大来讲他现在又重新了解到自己是一个亚太的国家这些亚太的国家不是只有在太平洋也包括在南海包括跟澳洲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不过对协助美国来讲刚好美国在整个的力量受到中国的挑战然后这些的国家就让美国感受到美国只要把这些国家全部加起来的话它的 GDP 超过 50%全球的 50% 以上远远就超过中国大陆然后更有力量来因应中国所形成的这些安全的挑战
是对我们很可惜我们时间有点来不及所以没有 没有时间再讨论一下英国的这个立场了，因为英国又加入了这个CPTPP， 然后英国也是非常积极的，英国有跟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这个 AUKUS 的这个协议，然后英国也是最近在南海也是越来越活跃啊，但是我想谈一下台湾了。台湾是一个不光是台海跟南海是联动的，台湾本身也是一个南海国家嘛啊，台湾有东沙啊，有太平岛。那最近这个台湾国内对于蔡总统在卸任前要不要去视察太平岛有争议嘛啊，但是似乎蔡总统决定不去太平岛，因为他担心在南海局势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可能会刺激这个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啊。这个我不知道林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对于即将就任的赖总统，你会建议赖总统在南海政策上，特别是在东沙岛、太平岛的安全上，有什么新的立场或者政策？台湾可以如何推动？比方说，台湾有没有可能参与美日菲的安全合作？台湾可不可以在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上面，做进一步的贡献？台湾是不是可以跟菲律宾在南海有一个双边的谈判啊？诸如此类的，因为中国跟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是不包括台湾的，所以实际上台湾虽然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南海国家，但似乎大家都不让台湾参与南海问题。
是，有很多种的方式啊，来表达我们对一个事件的关切啊，比如说蔡总统在这个花莲，4月3号，他在前面 几天的时间他都不去，他认为这个会干扰到这个救援的行动，现在南海是很紧张，然后这个的话对蔡总统有没有到太平岛并没有必然 的关系啊，蔡总统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比如说视讯，来跟太平岛的官兵，这种的联系，实际上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那也包括新的总统，赖清德先生他要不要到太平岛，或者是他是到东沙岛，或到其他台湾驻守的这些的岛礁，这个都是一种替代式的方案，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有实质上的投资，实质上的关心，各式各样的想定，要做 很多的准备，而且台湾虽然被排除在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些的谈判，不过台湾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比如说双边的，台湾跟菲律宾，台湾跟越南，这种你即使没有外交的关系，不过我们有很多的代表处，这些代表处我们有国内很多的学者，他们也关心这个议题，关心台湾的这个角色，这种的对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一些的比如说跟政府比较有关联性的国防部的智库啊，他们也可能在进一步在这种军事安全的想定的上面，跟相关的这些的国家的智库 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跟交流，所以 是有很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这种的关切，台湾跟菲律宾在2015年，因为有一个渔业协定，这个渔业协定是因为在2013年有一个广大星28号，所以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不过，这个2015年11月，台湾跟菲律宾的这个渔业协定，它最重要都在处理，假如发生人员意外的时候，该如何去沟通，如何去避免？我觉得在那个的基础的上面，我觉得台湾跟菲律宾应该在这个基础上面，让双方的代表处能够把这个当作一个基础，然后去思考。
对，最近特别是这个小马克思总统在赖清德当选总统的时候，公开表示了祝贺啊，这也是 非常罕见的一种状况。然后在花莲地震的时候，像马克思总统也公开表示了慰问啊。那台湾应该在南海问题上跟菲律宾，因为我们实际上是非常近的邻国嘛啊，我们跟菲律宾说老实话，这个南岛语系的语言都是通的嘛，因为我去过兰屿，兰屿的人跟菲律宾的那边的人讲的都是一样的话嘛啊，那我们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跟菲律宾有很多可以互相合作的地方嘛啊，所以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台湾采取更多的措施？刚才你有提到美国跟菲律宾要有一个吕宋走廊，
对，
这个台湾也应该可以参与吧？
对，这个吕宋岛这个经济走廊，包括苏比克湾、克拉克空军基地、然后到马尼拉，这些都是台湾有很多，包括台商啊，都有很多的参与啊，我觉得台湾跟菲律宾是非常近，刚刚所提到的，包括蓝屿，跟这些菲律宾在这个巴士海峡巴丹岛啊，可能比伊那国岛距离花莲的距离还要来得近，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每次他都提到，有150,000的菲律宾的劳工就在台湾，他的家乡，就在北吕宋岛，到台湾来，飞机大概1个小时里面就一定可以到，
对，
所以台湾跟菲律宾要有很多实质上面的往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新的政府可能要调整我们的雷达的方向啊，
是
除了美国、日本，我觉得要更加的重视菲律宾。
对，
台湾跟菲律宾大学跟大学之间对于海洋的合作，包括这种海洋研究的调查船，这个在过去都有，然后受到中国的干扰，所以如何把这种的重点稍微做一点点的调整，然后在本来的基础，台会渔业协定，还有这种两国之间这么近距离的有共同的利益，尽管菲律宾的内部有比较多的意见，不过我觉得这些的意见必须要去说服，要去克服，不是让中国整个在菲律宾都基本上就是扮演了一个非常主导的角色。
是，确实是这样。石板先生，这个菲律宾它将近9000多万人口嘛，是台湾的4倍，然后跟台湾这么近，我去兰屿发现那边的达悟族跟菲律宾的巴丹岛几乎讲的是一样的话嘛，而且他们渔民几乎是每天都往来的，他基本上是同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在野党要求蔡总统去这个太平岛，这个其实是非常居心叵测的，因为上一次马英九在离任之前他去太平岛的时候，他是基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去帮助中国主张主权的，
是就是反对海牙仲裁法院的仲裁。
那个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去的话是替中国说话的嘛，当然会制造矛盾嘛。现在台湾是中国是台湾最大的敌人，你现在去就是说是，而且太平岛是台湾实质控制的，你要是不挑事的话，你都在控制嘛。菲律宾也没有说我要把太平岛抢过来的意思嘛，你现在去那里属于挑事嘛，你现在那里去刺激菲律宾，破坏就是说跟菲律宾的关系嘛。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国家，你自己拥有主权的实质，你主张主权，别人主张主权，但实质你控制的地方的话，这属于江泽民要闷声发大财才对吧？你在那里去挑衅的事情，制造起争端的话，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你最大的好处是你实质控制嘛，你已经达到了，你不可能你去一趟的话，菲律宾说不对不起，那我就不主张啊，不可能有这种结果嘛。所以这种完全对台湾的外交只有伤害，没有任何利益。对中国很高兴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事情我觉得最好还不要做的。
是，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林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啊。实际上我们这个南海跟台海东海的联动啊，实际上有很多很多议题可以谈，我们刚才有很多国家都参与其中，现在也是全世界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啊。那以后有机会请林老师再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向林老师请教。谢谢林老师的时间。
谢谢
谢谢石板先生，谢谢大家。